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
我是高杰。
今天是2022年2月14号啊，星期一的晚上。那今天呢是西方的情人节哈。不过呢，现在在网络上热传一个中国法学教授的信哈，他在这封信当中说呢，今年不应该有情人节啊，为什么呢？
在这儿呢，我们也打开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我们想呢，把这个叫做张新宝这位法学教授的一首小诗，说今年没有情人节，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听了这首诗，您有什么感受？请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他是这样写的，他说：“当我们同性中的一些人。”用拴狗的铁链拴着一个女人，当我们同性中的一些人把拐买来的女人关押在黑暗的洞窟长达8年、10年、20年之久，当我们同性中的一些人父子三人蹂躏一个精神失常的女人生下8个孩子，面对狗链女们的惨绝人寰，我们没有资格说自己是女人生的，我们不配有妻子、情侣、恋人，我们更没有作为一个物种在这个星球延续下去的一星半点的理由。过去不应该有情人节，今年更没有情人节。在所有狗链女得到解救前，这个社会永远没有情人节。
张教授的这首诗哈，从这个内容上来讲，大家都能听到啊，是他对于这个徐州8个孩子母亲哈，最近被曝光出来这个事件，他所做的愤慨啊，也其实虽然这是他的个人的一个感受哈，但是您听了之后是什么样的感想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打开着888-275-1628。
徐州铁链女呢，到今天为止已经发酵了这么长时间了啊，已经是有20天之久了。现在呢，有一些最新的进展，那这个进展呢？我们给大家更新一下，因为这件事情如果我们在海外不去关注的话，这件事情恐怕就此销声匿迹了。最新的变化呢，就是严歌苓，丁月可能不太知道哈，年轻，那一般的五六十岁的人大概都知道这个女作家严歌苓，她自己有一部《芳华》的连续剧啊，做的还是不错的，写的退伍军人呐、等等，她自己本身也是军人，
是
歌舞剧团的。然后呢，他自己呢是在2月5号的时候，因为这个铁链女的事情，他写了一首《母亲》这样的文章。那他这个文章呢，其实写的就讲到他听到这件事情呢，愤怒的几天都没有睡着觉。
是。
那么他呢就很生气嘛。他写了这篇文章之后呢，他就得到了来自中国方面的警告。
不光他写这个文章哈，他前两天在海外嘛，连线一个也是旅美的人大的教授嘛，是周孝正，跟他做网络连线的节目，谈到了这个8个孩子的母亲的故事，然后他就非常的愤慨啊，他们俩谈到说，中国政府就是人贩子啊，就是在助长这些事情。然后最后严歌苓也很气愤，说对习近平就是人贩子，然后还说了句脏话哈。这个片段现在在那个中国的网络上、微博上之前就是在热传嘛，因为本身人们对于这个8个孩子母亲的故事就非常的关注，然后再加上严歌苓他这一次又站出来说这样的一个话哈。不过他的这个仗义直言哈，现在已经被全网封杀了。
他在写完母亲这一篇文章的时候，就已经得到了来自中共高层的警告，就是习近平震怒，
是
点名要封杀他。那周孝正的这个呢，只不过是事件之后的进一步的发展，因为他已经知道了有这件事情，跟周孝正他们一起在谈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就说到了为什么说到这件事情呢，就讲到就说你不仅是这个徐州女子被拐卖这一件事情，其实他就举了个例子，现在呢在中国有很多女婴被弃或者是有些孤儿，那么很多国外的包括加拿大呀、美国呀，很多国外的家庭到中国去收留孤儿， 然后呢，中国政府呢，每一个孤儿最少要收10000美金，甚至是2-3万、4-5万美金。这些年呢，还水涨船高了。
是。
所以呢，正因为这件事情呢，这个严歌苓和周孝正他们俩就说共产党就是个人贩子。
嗯
啊，然后呢说对，习近平就是个人贩子，是这么的前因后果给说出来的。
嗯、
所以呢，他这件事情说完了之后呢，今天是14号嘛，就在昨天大陆的时间，现在他已经全部就被封杀了。你要在百度上啊去查严歌苓，你已经查不到了、
嗯。
但是呢，他现在他的作品啊，因为他的作品还是在中年以上的人当中还是蛮有影响力的。
是
啊，以前呢，他跟这个这次奥运会的那个总导演
张艺谋
他们还有合作过呀、嗯、等等的。
对，
哎，所以呢他算是个比较有名的人了。
是，
然后呢他又是军人哈，他这个他包括母亲啊，母亲那篇文章他写一段话，他说我做过女儿严歌苓、
嗯、
做过战士严歌苓，也一直在做作家严歌苓，但今天的我仅仅是母亲严歌苓，那条铁链的这一头拴着我，我能感到生铁在脖子上细时体温，能感到那碗冰冻稀粥的坚硬。相对铁链那一头拴着的母亲仅剩的两颗牙，它的坚硬超过它囚禁的水泥地面。我也能依稀听到满堂儿女在另一个门内的热与闹，那里有足够的饭菜，有温暖的室温，有嬉笑的对答，而这一切都没这位母亲的份儿，因此我更能共感她薄衣下身体的凄冷，那是怎样的身体啊！20多年经受不止息的蹂躏，被打掉了牙，被扯落了发，被当成一个器皿盛装受欲，被实施一个逆向的进化，从人至非人。她最后呢还问说：“你问你干嘛愤怒？”我答：“因为你不愤怒。
嗯”
这就是严歌苓啊，作为一个作家，他看了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的愤怒，这种感受相信是为女性的人都有同感、
嗯、
包括呢很多中国大陆的女性都说几天都睡不着，气得直发抖，说怎么可以这样。那么因为如果现在的官方全部都封杀，不仅封杀了他，所有质疑这件事情的，质疑徐州官方的全部被封杀，两个现在被到徐州去调查进一步真相的两位女网友被刑拘，说他们寻衅滋事啊，已经被刑拘。那么现在呢，包括这位怀疑是12岁失踪的李莹的亲叔叔，那站出来呢说他大比例啊确认呢这个女的很有可能是他的侄女儿，可是呢四川的警方已经回应说、嗯、该女子身份已经确定，所以呢她的这个请求身份验证的请求不予立案，
几乎
不予受理，
拒绝了。
就是我就是不想让你知道，就是不让你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李莹，他就非说他是小花梅、
嗯、
可是呢小花梅这件事情呢也有记者到小花梅的故乡去进行了调查，小花梅的同、
嗯
母姨父的妹妹，包括他的舅舅的所有亲属的人看了照片，他们说都不知道、
嗯、
看不出来是不是他们丢失的那个女子，而且从岁数上是不合的，因为这个八个女子的这个徐州女呢，她自己最小的孩子1岁0.8个月，而这个小花女呢，小花梅呢，按照年龄去推算的话，应该今年已经是51岁多了、
嗯、
那女子过了更年期是没有办法生育的，
是，
所以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质疑，包括呢徐州官方的4次公告，一次比一次荒唐、
嗯、
自己打自己嘴巴，而且呢在这个周六周日还直接说咱们摁个暂停吧，摁个暂停键吧，不要再关注这件事情了，这都是堂堂的官府说出来的话，所以呢整个中国国内包括海外的这种愤怒是可想而知的，这就是这个案件的进展情况。那也是今天呢在情人节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来自大陆的这样的法学家，他都可能会遭到打压，但是呢他写了这样一首诗，今年没有情人节。
那么刚才听了整个徐州哈八个孩子母亲这个案件的一个最新的更新，以及呢中国法学教授还有著名作家严歌苓哈对于这件事情发出的愤慨的声音哈，您是否感到共鸣？您有什么想说的吗？那么我们的热线电话打开着888-275-1628，欢迎您加入我们的节目哈，一起来讨论。
这件事情我们如果不关注的话呢，中国大陆也是已经没有办法发生了。那么所以呢这件事情呢，这个女子哈悲惨的24年就这样的可能就压到这种黑暗当中了。就像过去这些年、
嗯、
你无论呢是过去的64的天安门事件啊，35年36年过去了，仍然呢是封在 这种尘埃当中了。
嗯，
过去呢我们讲到过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啊，活摘器官的事儿也尘封在里边了。现在曝光出来的新疆集中营的事情，好，这么抵制你冬奥会也开了。那么现在呢，在冬奥会期间已经出现了徐州女的这件事情，已经被全世界都在关注了。那么台湾的一些名嘴他们直接就骂，你还让我们台湾去回归，你们不要脸，你先把你们的脸，要你们的脸，你先把你们的人给救了，都这样去骂中共。但是呢他现在呢包括严歌苓哈，他都给封杀了。所以呢在国内呢网友呢就在说，他们要求呢把这个全国妇联和全国作联啊，就作家协会作协全部给解散掉。因为到今天为止该为妇女发声的妇联一个字都没有讲，更不要去说写出一个字的作家，一个海外的作家写了这么一段文章还居然被给解禁给封杀了。
好，那么对于这个事件您有什么想说的吗？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好，现在线上有一位李先生。您好李先生。
您好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下各位，今天中国有这个人口政策只能生一胎，我想请问各位，多生的那些人你们认为应该怎么处理？大家有没有想过？第二个，我今天看到这一家人八个小孩，据说他们都有领到社会的这个补助，是不是这个样子？起码我从这个地方看，他们跟美国一样有人道，有在这个照顾生命，有在让这个生命活下去，这一点是我看到跟美国完全一样的一种社会服务。我不晓得你们怎么认为，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多出来那些人应该怎么处理？那这些人他们今天被照顾，你们又有什么想法？这是我看到的一点，请供大家参考，谢谢。
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888-275-1628。针对这位李先生的观点，那其他的听众朋友们有什么样的回应，请拨打电话。那么这个一胎的政策导致了呢人口的失衡，那特别呢是在中国女婴呢被溺杀或者是被抛掉哈，为了生儿子，那么包括呢这些年杀掉了多少这种孩子，这是共产党的一胎政策所造成的恶果，这一点我相信没有人去否定李先生您的这个说法。但是这些是不是就等于说因为这些原因所以就可以拐卖妇女呢？就可以把一个女的像性奴一样关24年呢？把铁链子拴到身上，父子三个人去共用一个女人呢？我们这说的问题好像不是一个问题吧。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同样的事件如果发生在美国的话，你有补助让孩子吃饭，那么这个被受迫害的这个女人应该是从什么样的待遇呢？在美国也发生过嘛，一个女的被囚性奴，后来被解救出来，你知道整个是赔了上千万美金呢。那一个人的一生已经彻底的毁了，那个如花似玉的一个女子就是被这样拐卖走了。就这几天在网络上又丢失多少个女孩子，12岁、13岁、14岁、15岁，还有一个今天在网络上，在昨天大家都在疯传一个被拐卖之后逃跑被抓起来的女性啊，小女孩子一看就岁数不大，15、16岁、17、18岁那个样子，被绑的那个手整个捆在后边。那个绑法是非常非常专业的，那有人说那根本就不是一般的绑法，那是对重刑犯的一种绑法，都生不如死，那个手已经紫了，没有颜色了，然后那个周围围着村民没有人去解救她啊。好，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好，现在线上还有张先生啊，我们再来听听看张先生有什么想分享。你好。
你好啊，大家好，我就是说一下中国一句古话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不对？那这句话翻译一下，也可以说成是你觉得做什么样的事情，他是对他人做什么样的事情，那我觉得是对你是不是也可以做一样类似的事情呢？就比如说，如果你觉得购买他人的这种性命是可以的话，那别人是不是也可以花点钱购买你的性命呢？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哲学问题啊。那还有就是说，这个就是绑架犯啊，就是强奸犯啊，其实这个全世界各国都有，但是呢，能够给绑架犯和强奸犯这个全网删帖的啊，我看也就那么一个了。我觉得这个大家想想看为什么。那前面就是说这个前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有个小粉红不是常说一句话啊，就说中国的女人要由中国的男性来守护吗？然后这次去徐州的我看怎么100个全都是女生呢，被抓的也是女生呢，这男性去哪里了呢？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中国来的男性，我觉得是非常丢人的一件事情啊，我不知道大家怎么觉得啊。好，谢谢。
嗯， 好，我们现在两位观众的观点是完全不一致啊。那么第一位李先生的这个观点呢，也蛮有代表性的，那就是，哎，共产党也不错啦，美国也这样啊，那你给他们有补助啊，让他们活，已经做得很不错了，你为什么不看到这些呢？你们怎么看？我们怎么看？我现在想，我们只想问的就是，这个女人是不是因为这些就可以这样会拐卖呢？这个身份就不能够核实呢？是不是因为关注她你就要被晋升呢？所以这件事情说的是完全是两件事情，好不好？
嗯。
那么这位张先生呢，我觉得就和今天我们所讲到的这位律师是一样的观点。作为中国的男性，谁你，我也无语了。那么。我很感激张先生啊，替中国的女生能够说这句话。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如果我们在海外不去关注这件事情的话，在国内你关注这件事情的本身已经触犯了当局，那么很有可能你自己封杀言论还算是轻的。你现在有两个女生已经是被抓起来了，刑局。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持不同的观点的朋友，相信在这个事情上都有所触动啊，打电话上来，大家一起讨论。
好，我们现在线上有几位朋友哈，我们休息一下，马上会来接您的电话。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
我是高杰，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
我们正在关注的是这个徐州八个孩子母亲的事件的进展哈，那有法学教授甚至说今年不应该有情人节哈，您怎么看呢？我们现在线上有两位听众朋友哈，我们先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请接宋先生。您好宋先生，久等了。
我觉得解决这个问题是怎么样的，扶贫啊，解决贫富悬差。嗯，好多女人自己把自己卖到富人区，她不觉得自己被卖了，而且很心甘情愿的被卖掉，只是因为他到了富人区啊，到了穷人区的话，他是被迫的。如果穷人区跟富人区一样有钱的话，这个世界就没有拐卖了。法律并不能解决问题，法律只能帮助有钱人、有权人，就这样。
好，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现在有一位是杜女士哈，杜女士作为女士来讲，听了这几位男士的这种发言，您什么感想？
嗯，
你好，
我就想问一下那个第一位那个先生，就说，如果说这一个被铁链锁的这位妇女是他的孩子的话，如果他有了八个孙子，他觉得对他的女儿就可以不认可吗？就如果说他站在这个受害者的这个份上，他是怎么想的？我就想提这么一个问题，谢谢。
嗯。杜女士呢是反问刚才这位李先生哈，按照你这个逻辑的话，那么如果这个女子是你的女儿啊，她被迫生下这个八个孩子，也拿着国家的福利，你会怎么样去怎么去想啊？李先生好像没下线是吧哈？那李先生请回应一下这杜女士的问题吧。李先生能听到吗？请讲。
这个问题当然是不应该的啊。这是绝对绝对是不应该的，我没有说男人就应该对女人这个样子，这个世界上不要把人性想得太好。为什么我们在数千年前有先知、有至圣、有大能告诉我们伦理道德，但是人都一定遵循吗？不见得吧，是不是这样子？今天除了法律以外，是不是还有道德？我上个礼拜读，刚好参加教会里面一个创世纪的查经，我不是基督徒，好，先跟大家讲，但是我也不是传道的人。那里面有一段故事，就是讲有一个王的儿子吧，还是女儿，就是被强奸了。
时间关系啊，我呢没有办法去讲很长，来总结一下您的观点，所以您是能够理解这位女的悲惨的遭遇的，对吧？那么想请问一句话，现在呢中共呢是不想让这件事情呢让大家再提再发生，那您觉得我们是否该继续为这位可怜的女性发声呢？
当然当然当然，大家应该继续为她发声，这是我非常支持的，这个没有话讲的，一定是要这样子的。
好的，非常感谢李先生。等到我们哪天有一天啊，时间比较长的时候呢，您来给我们来讲一讲圣经的这个故事。我也非常赞同您讲的，人性当中呢存在着恶，这个社会真的是存在着恶，存在着恶鬼，甚至存在着这种恶魔。所以作为女孩子，女性呢要多加保护自己，我非常的赞同。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888-275-1628。这里边哈，刚才杜女士呢也讲到了一个感同身受的问题，同为女性啊，为什么那位律师讲我们不配说我们是女人生的？因为这就是谁家里没有女人，谁没有母亲，你怎么可以让一个女人被在洞窟算狗链子生活了24年，跟不知道谁精神失常了，还被迫生了八个孩子。你去仔细研究那八个孩子间隔的那个时间，真的太凄惨了。到今天为止，在精神病院里还要给他做脑部的手术。这个呢，这个手术现在呢，大家都在盯着，说我们要去盯着，让他精神病院一直让给我们看到他，否则的话，他有可能真的被变成精神病了。他在精神病医院的病床当中还在喊：“放我走吧。”放我走吧，充满了哀求的声音。所以他并不是一个完全疯掉的，他一阵清醒一阵明白的时候他能说出来的。而且他就特别痛恨，他回那个家里他说太远了，怎么走啊，就是那个一段一段的录音当中，你多多少少都能听出来他在说的那个意思。他说这一家子统统都是强奸犯，所以呢，他是如果能够给他去救助的话，他能够还原出一些事实的真相。这件事情呢，我们就引到下一个，就是谷爱凌的问题。谷爱凌，这是我们湾区的一个骄傲，对吧？这一次在冬奥会当中，整个的亚裔选手可以说是大放异彩啊，不仅是谷爱凌拿了金牌，包括呢陈薇拿了整个男子花样滑冰的冠军哈，这都是非常非常棒的。对，也是我们湾区的孩子，好像是考上了耶鲁，所以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所表现出来的海外华人种种的这种表现和观念，的确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那么这位谷爱凌小姐呢，只有18岁，非常的年轻，那她呢非常的精致啊，非常的圆滑去回答问题。那么这一次对徐州八铁链女的关注呢，已经远远超出了冬奥会，不仅是在整个国际上的关注度，包括在中国国内的关注度都超过了冬奥会。你谷爱凌小姐不可能不知道。我们只想问一句，那么作为一个斯坦福大学，就是我们湾区的名校，录取了这样一位年轻的学子，你想给未来的学生树立一个什么样的榜样？有的人曾经建议说，谷小姐，你能否去邀请一下，你把这个铁链女邀请到斯坦福大学来给她治疗一下精神病。斯坦福治疗精神病是全世界有名的地方，一定能够让这个女的精神病能够有所缓解，甚至给她治疗好，那么她所有所受的委屈是不是就能够让外界所知道呢？甚至她的身份都能被外界所知道呢？我们不期望谷爱凌小姐她能够有这样的勇气，但是她所做出来的呢，却是为中共去背书。她在这边她讲到，哎，我很高兴彭帅姐姐看了我的比赛，她说我在美，在中国谁都可以自由的使用 VPN 去翻墙，这就是一个将被斯坦福录取的高材生所对全世界做出的回答。这就是斯坦福你所要的最精致的人才。那么在海外的得到了冠军的那些名光环的名人，包括呢我们有自由的你我，包括刚才打电话上来的这些热情听众，今天我们在整个的事件当中，每一个人的所思所想所做都在去引导着这个事件的发展。如果今天我们都是只考虑那孩子八个孩子没有吃饱饭，只考虑这一些事情的话，那么这个女人的悲惨的遭遇将永远没有答案。
我们的热线电话打开着，888-275-1628。如果关于这个事件您还有什么想说的，您的感想，欢迎您继续加入我们啊。那么其实谈到这个，刚才高姐已经把两位女性啊，现在都是在话题浪尖上的两位女性放在一起做对比，大家就看到了这中间的一个差距哈。八个孩子的母亲，她现在虽然她是以八个孩子的母亲被人们所知道的，但是如果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不解决的话，这样的悲剧有可能重复在任何一个生活在中国的人的身上哈。所以包括官方政府对于这个事件曝光出来的一次又一次掩盖真相式的这种通报，自相矛盾的通报哈，是人们真正感到胆寒的一点哈。
我们现在呢是张先生，张先生你好，请讲。
哎，你好，你好，就是这个湾区的确是啊，出了两个人才啊，但是你和共产党合作这件事情，大家要看看前车之鉴是什么结果啊。 其实湾区还有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叫做张守胜啊，这个人是个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啊，他本来是要去南美参加一个学术会议的，要见一下这个孟晚舟啊，孟晚舟突然就在加拿大机场被抓了，突然间呢，这个张守胜就自杀了啊，对吧？这个，所以有的时候你跟共产党合作的时候，你要想想看你自己是姓孟的还是姓张，对吧？到底是自己是会那个啊不计代价被保护的那个人，还是说不计代价里面的代价啊？我就说到这里，好，谢谢。
张先生提了一个非常好的案例，这位刚才他提到的叫张什么张守志
、嗯、
张守志、嗯、张守志这位先生当年在湾区实在太轰动了，知道他的人都是非常的聪明啊，都是这样评价，非常的聪明。然后呢，他这个自杀的这件事情呢，到现在为止其实民间多有议论，因为他从来没有任何自杀的迹象。那么到底是自杀还是被自杀，到底是什么原因，现在一个是无头案，根本就是个无头案，没有人知道。其实呢，张先生这个想法呢，还不仅是您包括谷爱凌啊，现在呢有从国内啊，就国内人传出来的消息说，其实啊共产党啊对这种精致的利己主义两边好处都要占的人，其实他们骨子里是看不起的。
没错，
秒秒钟就可以给你下放到夹边沟。夹边沟知道怎么回事吗？
怎么回事？
夹边沟就是当年就是反右和文革的那个时候，把那些从海外归来的知识分子全扔到夹边沟流放了，那里边死了很多人在那边夹边沟，包括傅作义的弟弟也是死在那边。所以呢他说你现在他用上你了啊，你回去给他弄了块金牌，当他用不上你的时候，秒秒分分秒秒你可能就夹边沟的这样的一个命运。所以刚才这位张先生我觉得提的是蛮发人深省的，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不管你是在国内还是不在国内，你和共产党合作了之后你的命运将会如何。那么在中国整个的共产党统治之下，那些女人的命运将如何。我们的节目时间可能快结束了哈，
对，
这个节目啊，我觉得在结束之前，高姐有几句话呢，想问问我们的观众朋友。2006年，中国大陆发生过彭宇案，这个彭宇因为扶了一个老人家，然后呢被老人家诬告说他把他撞倒的，这件事情打到了南京的法院。这位法院判决的时候呢，就讲到判这个孩子彭宇说就他撞了老人，这个法律的依据是什么呢？他说，要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要扶他？这个法官这句话当时火爆了全网。从2006年之后，彭宇案件之后，在中国大陆再也没有人跟扶老人了。那么活摘器官这件事情，2006年我们报道出来了，但是呢举世震惊，举世不相信。到今天为止，活摘器官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既成事实的事情了，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系统的产业链。那么反过来，为什么新疆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我们当时预言过，新疆这件事情绝不会停留在新疆一个群体上，那么它会蔓延到中国整个，因为疫情将中国整个网格化进行管理之后，今天中国人就是在蹲监狱，因为以清零政策为由。今天徐州这个女性如果这次不能够得到官方的一个纠正的话，中国的女性从此所面临的命运将会是什么，大家可以去放开你的大胆的想象去推测一下。作为媒体，我们看了太多的触目惊心的事实了，所以呢我们说出来这个话呢总是非常触动人心。但是这些事情从过去这20年我们所看到的所预言的一步一步的全都被我们说中了。所以徐州铁链女的命运绝不是指她一个人今天将会怎么样，她关系着整个中国女人的命运，在中国大陆那个地方女人女孩子上学的那些孩子她们将会如何风险，这是一个罪恶之城。
好，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先聊到这儿，非常感谢所有收听和参与的听众朋友，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都好沉在一个国度，一个挂着金牌，一个被铁链锁住，你在鲜花铺就的路途，我在绝望的深渊里求助，这是谁的讽刺，谁的荒芜，他们都对你趋之若鹜。剪掉我的舌头和牙齿不让我哭，其实我也想为你欢呼，也想原谅世界的无风，岁月静好的底牌是 残酷。这世界就这样不要我了吗？你的璀璨埋葬多少无辜？原谅我的人生不能让你感触，盛世下的蝼蚁不需要温度。这世界就这样不要我了吗？生于贫瘠，我罪无可恕，眼泪有多苦，笑容多孤独，盛世下的蝼蚁，请让